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从书信到启示录，为你介绍每卷书的背景、主题和特色。李月馨与你一起展开新约圣经的探索之旅。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新约宗览，我是李月馨。上一课十四课我们谈到罗马书，不晓得上一课的介绍对于你了解罗马书有没有一些帮助呢？月馨希望呢，这些简介能够作为一个入门，或者是我们掌握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背景和重点，以至于呢，我们读一卷书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把握。那如果呢，你听这个课程的时候呢，你发现有一些的疑问，很想跟月馨来交流一下的，或者呢，你有一些读经的心得，很想跟其他的学员来分享的话呢，都很欢迎您来信告诉我的。按照我们的大纲呢，今天我们进入到第十五课，也是监狱书信的一个开始哈。那保罗的监狱书信一共有四封，是哪四封呢？是腓立比书、腓利门书、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为什么我们说这四封信是监狱书信呢？因为呢，在这四封的书信里面都有保罗被囚的提示。比如说呢，我们参考一下腓利门书的第一节，或者呢腓利比书一章的十三节到十四节，以弗所书的三章一节、六章二十节，或者呢哥罗西书的第四章三节都到十节啊，都有保罗在坐牢的这个提示。通常保罗会有一个自称，他说自己是为耶稣基督被囚的保罗。那所以呢，我们称这四封的书信作为监狱书信。那到底监狱书信是在哪里写成的呢？那当然是在监狱里面写成的，但是呢，关于这个大的地点呢，仍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哈。有一些学者呢就推论呢，认为几封的监狱书信可能是在该撒利亚或者呢在罗马所写成的，因为保罗曾经在这两个地方坐牢嘛。甚至呢也有一部分的学者相信保罗可能也曾经在以弗所坐过牢的。但是呢另外一些学者呢就不同意这个推论哈，因为他们觉得从圣经当中看来呢，保罗在以弗所被囚的证据不太足够啊。而且呢，该撒利亚跟腓立比、以弗所、哥罗西等等的地方距离比较远啊，所以呢，他们推测可能这几封的监狱书信是在罗马所写成的哈。那当然，这个写作的地点有不同的推论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呢还不能够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答案，但是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因为保罗身处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他到底存着怎么样的一个心境来写这封信呢？他面对着怎么样的一些困难呢？这都是我们读监狱书信的时候呢，我们所需要留意的哈。那这是关于监狱书信的背景，而今天呢，我们会集中的来谈其中一封的监狱书信，那就是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腓立比书的背景吧。腓立比的教会呢，是保罗在欧洲第一个建立的教会。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二十一节到四十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而在腓立比书本身呢，四章十五节，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线索。 腓立比教会呢是保罗宣教的一个基地，一个后盾。因为腓立比教会呢在经济上他们支持保罗，也跟保罗同心去兴旺福音的。所以呢，当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写这封信，他的语气啊，他的用语啊，比任何一封保罗书信更亲切更温厚哈。哇，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的内容，你的心里面也会觉得很温暖。比如说腓立比书的一章七节，保罗说，因你们常在我的心里。一章八节，保罗又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呢。然后第二章十八节，保罗说，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四章一节，保罗更说啊，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还有第四章十四节，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说，你们跟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哇，你会看到呢，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信徒的时候，那种的温情的表达，真的跟其他的保罗书信有一点程度上的分别可以说他跟这个群体的关系呢是很深厚的啊。而且呢，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虽然他是在被囚的当中，但是呢，你会发现他心中充满了喜乐，在整篇的或者说整卷的腓立比书里面呢，你常常会看到喜乐这个词哈。那所以腓立比书也是月心最喜欢的一卷保罗书信，因为看到那种的关系真的是很美，而且看到保罗这位属灵的伟人，他在被囚的当中，在困苦的当中，他仍然能够涌流出那种喜乐的生命，真的是让月心非常的佩服，非常的羡慕哈。那我们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呢，可以格外的留意这些细节哈。那刚才已经提过了，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在被囚的当中，但是呢，保罗宣教的工作没有因着被囚而终止的。保罗非常的希望能够早日的获得释放，以至于他可以继续亲身的来参与他的宣教的工作。而腓立比这个教会又怎么样呢？其实呢，腓立比的教会当时正面对着内忧外患。一方面呢，教会面对着异端的搅扰，教会的内部也有很多的不和。另一方面呢，当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时候，常常遭受敌人的惊吓和拦阻。保罗知道这个情况，就写信劝勉弟兄姊妹一定要合而为一哈。在腓立比这封信里面呢，保罗也解释了以巴弗提为什么没有留下来当他的助手哈。为什么保罗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解释呢？原来呢，以巴弗提本来是受腓立比教会差遣，带着一些礼物去服侍被囚的保罗的。但是呢，很不幸啊，以巴弗提到达保罗那里就生病了，而且病得蛮重的。保罗就等待以巴弗提痊愈了，就让他回去，也把他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呢顺道也带回去。在这封信里面呢，解释了为什么没有让以巴弗提留下来呢，纯粹是因为他生病的缘故啊，不是因为保罗不满意这个弟兄，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啊。在这个信里面呢，保罗也做出了解释。好，我们了解了腓立比书的背景以后呢，我们也来认识一下腓立比书的一些的特色哈。其实在这封信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末世的一些的真理的教导，而且在书信里面呢，也流露出保罗对末世的盼望。好，稍后呢，月心会更多详细的跟你谈到啊，腓立比书跟腓利门书跟哥罗西书这三卷书呢有很密切的关系。那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对照一下腓立比书跟帖撒罗尼迦前书呢，其实内容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那腓立比书呢里面呢提到呢啊，保罗说很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分别是非，能够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而且呢让保罗在基督的日子里面呢能够因着腓立比教会能够夸口没有空跑没有徒劳的。这里呢也提到死人复活的问题，然后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保罗提到我们的身份是一个天上的国民，在等候救主，等候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到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卑贱的身体就会改变形状了，跟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啊，这是腓立比书里面的内容。我们对照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十三节到五章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到五章三节，你会发现内容非常的相似哈。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保罗也是论到睡了的人哈。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特别的安慰那些亲友或者是弟兄姊妹已经离世的他们心中很忧伤，所以保罗特别的提到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的一个盼望，因为我们将来也要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我们会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而且呢保罗很详细的提到将来那个时候来临的时候呢我们这一些属于基督的人，我们的结果会怎么样我们会经历复活，死了的人会经历复活，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同样也会经历复活，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两段的经文放在一起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同样的谈到这个末世的盼望是很迫切的，也是很真实的主已经近了，这是保罗所强调的。所以保罗很期望死了以后，在耶稣基督的日子来临之前能够经历跟主联合，这样呢就能够与基督永远的同在了。那这个讲论呢我们可能看起来的时候觉得哎呀怎么都讨论到死人的问题呢，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在天上，我们的归宿也是在天上，这是我们生存在这个地上仍然能够有盼望的一个原因。这是在腓立比书和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都非常详细的提到的一个真理啊。除了末世方面的教导以外呢，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也提到有基督论的问题啊。腓立比书的基督论呢很特别，因为他强调一位超乎万有的一位基督，同时呢保罗特别的强调基督的义还有基督的榜样，这是我们读腓立比书的时候需要留意保罗到底他怎样来阐述基督。另外呢在腓立比书里面呢也可以看到保罗对于使徒身份的那种的理解使徒的身份呢我们想起来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职分，但是呢在腓立比书里头保罗强调的使徒的一个特征是受苦，很有意思的这个也是我们信仰的本质。保罗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保罗自己就是一个让信徒效法的榜样了。保罗把他所受的苦要列出一个清单的话呢，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清单。使徒的特征或者是基督徒的一个特征是为主而受苦。另外呢，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也提到教会在经济上的一个支持是保罗所珍惜的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面常常表达他是自力更新的他不使用靠福音养生的一个权柄，不过唯有腓立比教会是一个例外，保罗很乐意的接受他们经济上的支持。而且呢保罗说从他刚刚出来传福音开始一直都接受腓立比教会的供给的，同时呢保罗很强调自己很知足，有一颗知足的心， 他接受腓立比教会的供应是一种象征，表明他很珍惜跟肢体之间的关系哈。这个信徒的群体不仅仅有同一个心智，互相的供给啊，而且他们更是由圣灵参与在当中，以神的灵来敬拜的。在腓立比书里面呢，保罗就提到圣灵透过他们听闻福音临到他们中间，而他们也成为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一个伙伴。保罗刚刚传福音的时候呢，腓立比的信徒已经成为保罗的福音的伙伴了。他们不仅仅在经济上支持保罗，也一同的劳苦兴旺福音，而且呢，当福音受到拦阻的时候呢，这些腓立比的信徒也跟保罗一同的受苦，因为他们同有一个心智，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个榜样。他们得着福音的好处了，但是他们也追求在行事为人上跟基督的福音相称，这也是今天我们应当效法的一个榜样哈。在腓立比书里面呢，一个特色啊，约心最后一点想要跟你分享的呢，就是呢他们这个群体啊，为着福音的传开而欢喜。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呢？那对于保罗来说呢，传福音是一个信仰群体的一个重要的任务，甚至呢，有的人啊，即便是怀着不良的动机来传福音，保罗仍然因着福音被传开而欢喜。所以呢，保罗你会发现他根本就不在意自己被嫉妒啊，被苦害，只要福音传开，他的心就满足了。弟兄姊妹，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智呢？我们也看到保罗同时也提醒我们，在二章十五节保罗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薄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约心很喜欢的一节的经文哈，也是在腓立比书的二章十三节啊，希望能够成为你和我的一个提醒，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刚才跟你谈过了腓立比书里面的一些的特色哈，那现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腓立比书的一些的重点哈。我相信呢，你也一样很喜欢腓立比书，因为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些真理，也有一些我们很深爱的一些经文。在腓立比书的二章一节到二节是很重要的经文，我相信也是很多基督徒都喜欢的一段经文哈。二章的一节到二节啊，希望你跟月心一起的读出。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是很美的一个图画，合一的一个图画。基督徒在基督里面既然有了合一的根基，就应当互相的劝勉，以爱心彼此的安慰，在圣灵里面彼此的交通，自然就会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并不是说哎呀不容许有不同的意见出现，而是大家有相同的价值观。所以合一的一个秘诀，保罗很清楚地教导我们了。在腓立比书二章四节，保罗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保罗在这里进一步地提醒信徒要效法基督，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有的人生的方向和态度啊。腓立比书另外一个重点呢，是谈到信徒群体的一个建立啊。保罗用了相当长的一个片段来说明肢体之间的团契 怎样塑造整个群体的身份啊，在二章一节到四章三节，保罗都是在讨论建立信徒群体方面的教导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段落大概的重点是什么。那在二章一节到四节，保罗提到这个建立信徒群体的一些原则。然后呢，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呢，二章六节到三章二十一节，长长的一段经文提到我们应当学习的榜样。这个学习的榜样的名单呢，包括了有耶稣基督，包括了保罗自己，包括了提摩太，还有以巴弗提啊。保罗在最后再一次的提到自己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一个榜样。然后在这段经文最后的一部分，四章二节到三节，保罗有一个语重深长的一个劝勉，就是劝个别的肢体要同心合意哈。那在这个长长的段落里面，保罗一开始就劝勉腓立比的信徒了。在二章一节到二节，保罗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刚刚我们读过了这段经文，我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是一个信徒群体应该有的一个表现，因为呢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这个群体，还有呢有圣灵运行在我们的这个群体当中。我们会说啊，理想当中的教会应该是这样的，是这样同心合一的。但是呢在现实里面，我们发现呢，往往我们容易失望，因为现实里面的教会是相反的。保罗在这封信里面呢，接着就举出了教会的问题，然后呢，保罗也提出了一个信徒的群体他们应当有的一些态度。保罗的教导真的很需要今天你和我一同去学习。保罗提到，肢体之间应该要放下自我，学习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我们注意啊，保罗不是说我们要否定自己，而是我们要谦卑，要为别人着想，我们要顾念别人的事。然后呢，保罗就举出一连串的榜样是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他们啊用自己的生命活出了这样的一个榜样，让我们来效法。地位呢也是无可代替的，就是耶稣基督了。第二章的六节到十一节这段经文非常的有名，被称为基督诗哈。相信的这可能不是保罗自己所创作的一首诗歌，而是呢一首当时在教会里面被传颂的一首诗，基督诗。为什么保罗要把这首基督诗放在这里呢？跟他的教导有什么关系呢？那这首的基督诗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典范，让我们来效法耶稣基督。他本来有神的形象哈，但是他没有坚持自己跟神平等的一个地位，反而他倒空自己，而且顺服至死，甚至是死在十字架上，一种最羞辱的一个刑具。十字架是一个虚极和顺服一个最终极的一个象征。我们想念到耶稣基督，他甘心忍受被人厌弃，被人轻视这样的一种的心情。我们注意一下这首的基督诗是一直的降卑，一直的降卑，降卑到一无所有的这个地步。这个就是保罗跟我们所说的存心谦卑的意思。耶稣基督亲身的为我们示范了一个真正谦卑的一个生命。但是我们继续读这首基督诗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把耶稣升为至高，而且接受万有的敬拜。我们留意保罗所表达一种因果的关系啊，他说所以，二章九节，所以因为耶稣甘愿放弃跟神同等的地位，所以神抬举他。耶稣基督他是自愿被剥夺，甚至被剥夺他的生命， 但是最终他被神升为至高。哇，这个教导呢实在是很震撼，不仅仅用在肢体的生活上，对于教会的领袖啊，月星觉得呢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提醒。教会的领袖不是高高在上，不是可以目空一切，可以只手遮天。教会的领袖相反需要谦卑，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必须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才配做耶稣基督的工人，以至于能够把荣耀归给神。保罗接着呢也劝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效法他自己啊，在二章十七节保罗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这里的焦点跟二章七节的虚己非常的接近，保罗和腓立比的信徒一同的喜乐，因为他甚至把自己的生命也为他们摆上。所以呢，腓立比的信徒应当怎样回应呢？二章十八节保罗说，你们也要照样的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弟兄姊妹同样应该为他人摆上自己的生命，以至于能够同享这种喜乐啊。保罗也提到提摩太，提摩太是另外一位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一个典范。提摩太非常谦卑的一个人，他跟保罗同心，他很挂念腓立比教会的事，他们的劳苦不是为自己的，而是真正的关心腓立比的教会。这些的榜样，他们怀着仆人的心态，很谦卑的服侍教会。除了提摩太以外呢，还有以巴弗提，他的生命同样是为别人摆上。以巴弗提受腓立比差派去攻击保罗，期间他病重，为了做基督的工夫，他几乎要死，不顾性命。我们每一位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应当学基督的样式，提摩太和以巴弗提都是我们可以学校的一个榜样。然后最后呢，保罗再一次以自己作为一个典范，保罗效法了基督的虚己，而且他知道这个本来没有什么可夸的。保罗是怎么样看自己的服侍，看自己的生命呢？我们看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了。不管保罗啊，在一般人的眼中取得何等大的一个成就，但是保罗没有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他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他来得的一个奖赏。保罗鼓励腓立比的信徒效法他，也效法耶稣基督，效法提摩太，效法以巴弗提的一个榜样。最后承接着刚才提到的教导，保罗劝两位的同工，两位都是姊妹，有阿爹和寻都基，在主里面要同心。在这卷书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保罗他的人生观，或者是他的一个自白，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的下半节，保罗说，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腓立比书的第三章是保罗对他的人生的一个感悟，作为神的子民，最重要是能够得着基督，其他的一切呢都不是那么重要。这个是不是也是你的体会呢？这一课月星就跟你谈到这里，下一课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我何等